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又一期的佛法人生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直播室里依然是 Adam 还有战生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Adam 好，各位听众好，阿弥陀佛。
师父啊，我知道你前段时间其实很忙啊，因为听战生的一些师兄弟说，战生来了几个比较大的人物啊，从中国的普陀山来的法师，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法师是叫什么？
他们这一次呢，就是他们这次呢有五位法师从中国普陀山来的。第一位呢就是叫维航大法师。他是那个普陀山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这样子秘书长。那第二位呢就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也是那个普陀山的艺术总监，叫静明法师。那第三位呢就是慧贤法师。那么他是普陀山佛教协会办公室的主任。那么第四位呢，他叫明常法师，是普陀山普济寺的护当家。还有另外一位呢，叫九如法师，他在普陀山帮忙这编辑这个杂志的，也是佛教协会这个教务办公室里面主任。这五位法师可以说是中国普陀山的精英。
哦，
对，
所以真的称得上是大人物。那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想让他们到加拿大来了解一下这个加拿大佛教的情况，有便于将来我们推动加拿大佛教与中国佛教
的互动
交流，友好往来，互相来推动佛教的事业。
那我相信他们这次来了加拿大之后，看到我们湛山精舍正在建造的这个家国舞台上的话，他们应该也挺感叹的吧。
对啊，
居然佛教在加拿大可以发扬的这么光大。
是的，我带他们五位到那个 Peterborough， 就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那边购买了1300英亩土地，
对，
准备规划为这个五台山啊、九华山啊、峨眉山啊，还有普陀山。那么他看了以后呢，都很惊讶，就是我们佛教在这个北美这边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建造中国佛教就四大名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他们都表示呢，他们会大力来支持我们在海外弘法。
那像他们这个一行大人物，然后我相信湛山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吧。
对了，这个在我们多伦多来讲呢，可以说是特别是我们湛山精舍是第一次怎么隆重来接待他们，
也是佛教盛世。
对，用这佛教的隆重的礼仪排班在这个大雄宝殿前面来迎接他们。
哎呀，我错过了。
对呀，很可惜的。这个是佛教的盛世嘛。然后还有请他们在我们湛山五光堂那边举行一个祈福加持的这个法会。就是每个人见到法师，那么法师用甘露法水代表观音菩萨跟大家洒净，开智慧，消业障，所以呢大家都很欢喜。还有呢，我们在那天晚上呢还安排一个佛法演讲，请他们五位法师跟大家讲讲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与这个现实意义。那天有几百个人的听了以后，可以说是法喜充满。
对啊，我也有听到湛山的一些师兄弟有打电话给我说 Adam 怎么没有来，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跟师父道歉，说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我知道，虽然你很忙，但是心里面
还是有湛山。
对啊，非常好，非常难得。 对，
那这一行大法师他们最后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甚至跟你师父有过什么样的？
对啊，因为他们呢，他们虽然短短的六天，当然我们安排都很紧密。那么不单单参观这个我们湛山呢，还有那个佛教四大名山呢，同时还带他们到那个大瀑布大瀑布旁边，要我们湛山一个万佛舍利宝塔寺， 那么给他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没有想到在北美的佛教这样发扬光大，
嗯嗯嗯，
啊，有这样的能力来推动这个佛教的大众化、
嗯、
普及化、
嗯、
那么他们都非常感动，临走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
嗯、
希望说能够啊快点再回来。
对，下次有机会如果维航法师一行如果再来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要去。
对对对，他们真是很了不起，因为他们都是在普陀山住过30年以上
哦，真的、啊、
对，在那出家，在那修学佛法，
嗯
啊，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对 啊， 对啊，
他们真是很有定力，
他们应该说是离观世音菩萨最近的人了。
对对对对、
嗯、
是那哄哄他们都很不错的，就是无论是修行啊啊学问啊各方面呢都是很优秀，都值得我们学习、
嗯、
特别是呢我们啊在临走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安排一个啊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加拿大啊普陀山啊蓝图规划研讨会。
嗯嗯，
那么他们提出了好多很宝贵的意见。
嗯，
他就说我们加拿大要建这个普陀山，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普陀山的这个精华精神
融入到里面，
要体现出来。
嗯，
比个例子，他提出了，他说在中国的普陀山有四个特点。
嗯，
第一个就是大殿，第二呢就是观音菩萨像，就是他那边有33米的观音菩萨、
哦、对对，有个很巨大的、
啊、对对，那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嗯，
第三呢就是塔，他那边有一个多宝塔，也是一普陀山一个特色。
嗯，
第四呢就是有一块碑文，这块碑文是唐朝的时候他们在碑的上面刻了一尊颜值观音菩萨，
哦，
非常庄严。
对对对，
虽然他说这个四样东西是普陀山的四大这个宝库啊，
那我因为他们还有第五大宝库了，不肯去观音亭。
对对对
对，
对，
那个也是他的，
也是对也是对
对，
对，
这个我们虽然我们做不了一个不肯去观音亭，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象征意义的，
对，
可以把这个故事然后在北美也可以流传开来。
对，所以通过这一次呢、嗯，我们邀请他们到多伦多来弘法，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嗯、
就从他那边得到了，就是知道这个观音菩萨道场啊，他那边的各种活动情况啊，还有历史啊，还有发展过程啊，所以呢我们都很高兴啊接待他们、
嗯、那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也有跟一些朋友聊到一些宗教方面的，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很诧异说佛教居然可以从中国来到北美然后发扬光大，然后你看其实信奉佛教的人不单单是说中国人，然后不单单是 黄皮肤人白种人甚至黑种人，他们很多一部分都会信奉佛教。像前段时间师父的话为多伦多大学做一个筹款、
嗯、
然后听说他们还有系列的课都是跟佛教有关。
对对对、
嗯、
特别是那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
嗯，
现在在那个多伦多大学呢越来越受、啊、大家的欢迎。
嗯嗯，
啊，我们前几天呢在那个明珠酒楼啊帮那个多伦多大学筹款。
嗯嗯，
啊，把这个钱呢啊就捐给那个多伦多大学啊、
嗯、
补助他们就作为这个佛学教育方面的、
嗯，
那么里面的那个教授啊他就在讲，就是很 surprise， 就没有想到呢自从开这个佛学课程以后啊不但不冷门，反而现在这样啊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
嗯，
还一个教授不够，还要助教来协助他们，他说他们那个参加人数越来越多。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嗯，那像他们一般来听课的学生的话以亚洲人为多还是说全球的人都有
啊？都全球的，
全球都有。
多伦多大学里面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学校来自这个啊各个国家的、
嗯、
所以呢就是不单单有亚洲人，同时也有好多是那个啊欧洲人。
哦，那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不如借我们节目的这个机会然后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分享一下关于佛教的一些特色好不好？
很好、
嗯、
那么你问了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好多种人都对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
嗯、
是那个回教啊、
嗯、
犹太教啊都有一个了解。
嗯，
那我对这个佛教的这个里面的道理啊还有它的精神啊特色呢有的人不是很了解。
嗯，
所以我说借用这电台哈、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嗯，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佛教的特色是什么。
嗯，
其实呢以我这个研究佛经啊这么多年大家知道我都出家到现在的20几从 1983年到现在，
17岁的时候是吧？
对，17岁出家，到现在都20几年的这个经验啊，我就觉得佛教里面有好多很好的特色。
嗯
啊，其中第一条呢，就是说主张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
嗯，
无论你是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或者是那个加拿大人，
嗯，
都是平等的。
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
对，因为每个人不管来自哪里，外表上不一样，讲话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但是每个心中的福性是相同的。神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有福性，对。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佛啊不是生而诸之，就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药师佛，他们都是通过从凡夫然后修行，然后最后才能成佛。
嗯，
也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呢都是有因有果啊，我们每一个人要通过努力，那么才能够得到最后的成功。
嗯，
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成功者。
嗯
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给我们一个信息，是每一个人应该要积极努力向上啊才能够成功。那么第三个特色呢，就是佛教不承认有一个不能教化的人，不管你多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通过教育都可以改变这个人，所以都可以让他心能得到清净。
嗯，
这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不舍一个众生他的第三个特色。那么第四个特色呢，就是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说大家都可以成佛，不单单释迦牟尼可以成佛，印度人可以成佛，中国人可以成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佛，只要大家修心养性积德行善，那么到最后皆共成佛道。第五呢，就是佛法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这个佛教呢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不是说很教条的。
嗯
啊，就是对不同的众生，那么佛教里面有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这个教理来跟他讲这个佛法的这个里面 的道理。当然这个理是一个，但是呢可以用权巧方便来度化不同的众生。
那你所谓这个方法是经书，还是说因为佛教当中有很多种很多不一样的，像心经啊，
对，
像大悲咒啊，
对，
那是不是所谓的方法就是不同的佛经去教
修行法门
啊？
对，就是你如果说你喜欢静静的，那我教你修禅。
嗯
修禅的不要讲话，坐在那边坐禅。
嗯，
那你喜欢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我就教你净土法门。
嗯，
你喜欢讲经说法呢，我就教你这个天台宗的法门。
嗯，就宗派不一样。
对，宗派不一样，但是到最后到了最后呢，它的归宿点是一样的。
嗯，
就是方便有多门归然，就是到归然无二路，到了最高的境界呢是相同的。
嗯，
虽然佛教强调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不是教条，不是呆板的。那么第六呢，佛教的特色呢，就是佛教呢不单是要叫人家出世，同时呢他也积极的鼓励人家入世。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大家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那么你这样的话呢，虽然呢很累很辛苦，但是你很超越很自在很洒脱。所以每个人呢在入世的之前呢要有出世的胸怀，那么这样呢才能得到身心自在。
那师父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入世什么是出世？
对啊，我想呢把这里面有我自己感觉到呢佛教有这个有八个特色，
嗯，
把这个八个特色这提纲跟大家稍微交代一下。
好，
然后回过头来那么一个一个的详细的解说。
好，
好不好？那么第七呢，就是佛法佛教里面呢没有排他性啊。为什么说没有排他性呢？因为从佛教里面来讲是说世间所有一切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相信前世今生有三世因果，所以今天我看到 Adam 呢觉得很开心，很想跟你讲话跟你在一起，那么佛教里面在想可能你前世是我的兄弟啊姐妹啊父母啊。好，我们每一生每一世都有 都有兄弟姐妹父母，都有亲人，
嗯，
所以呢每一世都在轮回。那么你不是这一生受的父母兄弟呢，可能是前一生，也可能是前一生。所以不管什么人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关系啊，从前世或者是无量世以前，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嗯，
所以不管你现在呢啊是一个什么人，或者是你现在信仰什么宗教都没关系呀，因为这个信仰宗教只是每一个人个人的一种信仰。
嗯，
但是呢我们的福性是相同的，对，我们的慈悲心是相同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第八，就是佛教是一个啊很讲究这个民主啊自由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2000多年前啊，他并没高高在上，没有觉得哦是崇佛的，我是最高无上的，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常讲说，我是比丘僧团里面的其中一位，我是真理的发现者，不是真理的创造者。
嗯，
对，所以他们也讲说，我所讲的就是真理，不是讲的，不是我讲的就不是真理。他并没有这样讲，他说我是通过修行、修正，发现到这个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真理。所以他说我是真理的发现者，不是创造者。还有佛教也很讲究这个自由、解脱。什么样的自由解脱呢？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智慧，对世间万物看破、看透、了解以后，那我才能从心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不是表面上的自由。
嗯，
这就是佛教的八大特色。
嗯，那师父大概跟我们讲述了一下佛教的特色，那师父能不能逐一的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我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就佛教为什么主张一切众生皆平等。在没有解释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印度社会的背景。
嗯，
谁都知道释迦牟尼的时代的印度呢啊，社会分成为四个阶级，有婆罗门、贵族，还有平民、奴隶啊，一共是四个阶级。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佛呢，亲眼看到当时社会这种阶级的不合理啊，所以呢他积极的啊反对啊，主张废除阶级对立啊，提倡这个众生平等。大家想一想，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呢这种比较低下的这个啊阶层要求提高和想贵高尚的这个阶级平等，绝对没有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自己愿意啊降低他的太子身份与平民奴隶平等的。因为他这种大公无私啊，这种正义，所以呢我们才认为这个佛教是真平等者。
嗯，
同时佛教呢又主张无量大慈与同体大悲。什么叫无量大慈呢？就是佛教主张不单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爱啊，就像我们自己的父母啊、亲戚啊、朋友等，同时呢对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慈爱，
就把他们当像自己人一样的去爱护，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就跟我从来啊不交往或素不相识的人也一样的，要关怀爱护他们。无量大慈呢，就是好像儒家所说的老我老以至人之老啊，幼我幼以至人之幼啊，以及在这个理应大统里面说的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什么叫同体大悲呢？同体大悲呢，就是当人家肚子饿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肚子啊，你自己也感觉饿了；当人家觉得啊有痛苦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觉得有痛苦了。啊，就是把宇宙间的一切众生看成人我一体啊，啊，不管是啊什么人啊，他们的烦恼啊、痛苦啊啊，跟你是息息相关，好像是这个骨肉相连的这种感觉啊。儒家所说的呢，海内存知己啊，天涯若比邻啊，就是啊，还有呢，在那个在儒家里面也这样说，说民报物矣啊，人民爱物啊，所以呢，这种道理呢，都是 啊，表现着同体大悲的这个胸怀。
嗯，
我地藏王菩萨呢，啊，他有这样一个愿力，就是我不日地，谁日地呀？啊，这种悲愿，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啊，更是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极致。
啊，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真的很了不起，然后在2000多年前已经主张了四阶级的平等哈。那当时的话，他主张阶级平等，那其实我们现世的话也是在主张平等，不管说是人种平等呢，还是男女平等各方面的话，大家都要做到以平等为前提。那师父刚刚有说过，说佛不是生而知之者，那这一点的话，应该怎么样跟大家解释呢？
主要意思呢，就是在讲啊，释迦牟尼佛呢，不是说生下来啊，他就是佛，生下来他什么都懂，他也不是的，他是一个凡人，从一个凡人，然后通过啊学习、修行，到这个到最后证果成佛开悟啊。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很平凡平凡的人啊，他降生在我们这个人间，
对，
啊、他的姓叫乔达摩。
嗯、
那么他的名字呢叫悉达多、
哎、
就是他在家没有重复之前的名字
俗名对吧
对就大概在西元前6世纪、啊、生在北印度、
嗯
啊、印度里面有风雨这个、
南北之分
南北之分、他是在北印度那边、啊、也是现在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南方的国境里面释迦牟尼佛呢在19岁 那一年呢他就舍弃了、啊、他即将可以继承的王位、
嗯、
那么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到6年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在尼梁长河旁的菩提树下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彻底的啊悟到的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道理
嗯
那么从此呢人们呢才称这个释迦牟尼为佛陀那么简称为佛或简称为觉者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理的觉悟者我们刚才介绍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出家修行的过程主要目的呢是要告诉大家释迦牟尼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
嗯、
他能够、在这个修行而悟道所以呢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像释迦牟尼一样、功绩修行到最后都可以证到圣果都可以成佛、嗯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只是人类无数先知先觉者之一而我们是后知 后觉者啊，佛与我们呢啊都不同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的不同只是在一个觉字的不同罢了也就是这样韩愈他曾经说过叫闻道有先后啊
所以说我们的佛祖的话他也是通过了学习通过勤奋然后的话才真正的开悟然后觉悟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凡人的话其实人不分贵贱所以只要你通过勤奋的去学习
对
然后去觉悟
对
这个觉字很重要
对对
你真正的觉悟你开悟了你才会可能跟别人变得不一样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是像佛教里面先是有劳有得嘛
不劳无获、
对对对、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三点说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这一点的话师父跟我们做一个解释
好的佛教呢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啊便可以成佛佛更认为呢真正的犯人呢不是罪恶而是无知一切的罪恶呢都是由于这个无知啊在佛教里面叫无明啊因为这个无明所这个啊衍生出来的啊种种的这种错误因此呢苦口婆心的啊日夜不停的开导来启发众生啊就变成了这个佛教的这个责任了啊所以呢这个佛呢关怀众生就像母亲啊意念啊儿子一样不但不忍心众生深受地狱之苦啊而且呢啊都广发这个大愿什么大愿呢就是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这个愿力那么菩提呢在我们佛经里面就叫觉悟的意思那么证了菩提呢就是达到佛的这个境界、那么如果是达到这种境界这是何等的这种智慧啊！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慈心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悲愿这个悲愿呢才是真正的博爱
哎，所以用佛教的精神去回味的话，其实人犯错的话，真正的犯人他不是犯罪，他而是无知，对不对？
对对
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人为常人，孰能无过？
对，
所以每个人的话他都会犯错。
对对，
那他可能说你第一次犯错的话就是你的无知。
对对对，
但是通过教育，通过学习的话，你不再犯错，那就是上进心，对不对？
对对对，实际上佛教里面就是不承认啊，有一个往力不可教化的人。任何人只要通过教育啊，同样通过我们有耐性，有悲怨，都可以感化他们。
那第四点，师父刚刚说到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家都可以成佛。
对对，
那这一点的话，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因为佛教里面呢他认为说这个佛呢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你看像我们佛经里面有药师佛啊，有阿弥陀佛啊，还有未来的这个弥勒佛啊，包括我们将来所有的人通过修行到最后都能够成佛。所以呢佛教里面不认为说释迦牟尼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而是人人可以成佛。佛只是对一个这个觉悟者的这个通称而已哈。就像我们呢把能够传道啊、授业啊、解惑的这人呢把他称为老师一样那么老师呢不只是一位，人人都可以做老师，处处都可以可以教书可以教人呢。同样的道理呢，佛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人人可以成佛，处处也可以有佛不止这个世界呢有佛，宇宙中无数个这个星球上都可以有佛这一点呢也是这个佛教与其他这个宗教它的根本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又讲到之前那句，其实人人众生皆平等。
对， 对， 对，
只要你开悟，只要你觉悟了，你就可以成佛。
对，那么佛与众生的最大一个区别就是众生是迷，所以你成凡夫的众生，
他觉。
那么佛呢是觉悟的众生，所以叫做佛。因此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只在迷悟之间呢当你一念心觉悟了，你就佛。
那拨开迷雾，你就看清楚
了。对，当你一心一念之间你迷了，哎，你就是凡夫。所以佛教里面说，一心即指这个十法界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念心里面呢，在当下你可以享受到希望极乐世界的快乐自在。在当下，你也会饱受在地狱里面的痛苦。比个例子，像你有时候你想事情想不开。你就很烦恼痛苦发脾气睡不着吃不下那这时候就在地狱里面
自己把自己放进了地狱里
面。对，在当下一念你觉悟了，你明白了，
想
开了，你知道怎么做的，你很开心快乐，哎，这个时候你就在希望极乐世界
解脱了。
对，所以讲一心即指十法界什么叫十法界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念心当中你就可以便有十个法界。十法界是什么呢？就是四圣六凡。四圣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的这个四种境界四种圣人。那里你心的迷了，你就在六凡里面。那六凡呢就是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它有六道的众生的这种生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说你迷了，你就在六道众生里面受苦；如果你觉悟呢，就享受这个四圣的境界。
所以说烦恼都是自己带给自己的。
对，
只要你看得开、想得开，你可能就这些烦恼可能就影响不了你。
对，就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有烦恼、痛苦、迷惑，都是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不能彻底的了解我产生的好多痛苦。
好了，那不知不觉很快30分钟的节目时间就快过去了，那很感谢师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佛教的四大特色，那其实我们有八大特色，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一解释。那如果大家对师父所讲的佛法的感兴趣，如果觉得说每一期30分钟的话不够的话大家可以亲临7254号 Bayview Avenue 然后参加师父每个星期日所讲的周日佛法班。那如果说对其他的一些 佛法班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致电90588615522内线227查询。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阿弥陀佛，下一期再见。